第十二集，分居、离婚还是脱离制度的束缚？为了践行不受常识束缚的生活方式，就想到离婚这一选项，未免有些鲁莽。想要从结婚这种形态中解脱出来，除了离婚和死别，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不知怎么的，我脑海中总是涌现出这样的疑问。于是我开始思考婚姻的方方面面。开始思考的契机源于这样一件事。我工作的地方在东京，时隔一个半月后，我从东京回到位于石川县的家，和丈夫两个人去当地的一家日料餐厅吃饭。这家店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去，店主夫妇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又是同学，所以我们之间也有长达将近20年的交情。不仅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的我们相互是朋友，我们两对夫妻也互为朋友。丈夫总是光顾这家店，我却是时隔2年故地重游，自然地和店主夫妇聊起了各自的近况，还聊得不亦乐乎。我丈夫装作开玩笑的样子说，这段时间我妻子一直一个人在东京工作，偶尔回来一次，我还觉得挺麻烦的。大家听后都笑了。没错，这和世界上大部分妻子的台词，丈夫大人一切都好又不回家才是最棒的，是一个道理。在很早以前流行过的一个杀虫剂广告中，我的确总是听到这句话。于是作为不情愿被当成蟑螂或虫子来看待的妻子本人，我奋起反驳道，我这是在脱离制度。这时一位在旁边听到了我们对话的上了年纪的老主顾过来问道，你说的脱离制度是什么意思？的确，就算我说脱离制度，别人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位上了年纪的老主顾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此。脱离制度和离婚有什么区别呢？硬要说区别的话，对于分居这个事实，如果说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和脱离制度，这两者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那么离婚要比他们更进一步，和他们不在一个层面上。我回答说，对我这个似是而非的回答，上了年纪的老主顾自然无法接受，便一脸不赞成地喝起了酒。好，让我们来整理一下有关婚姻的说法吧。要说说法这东西实在是不太靠谱，人们尽可以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说辞，想怎么掩盖真相就怎么掩盖真相。所谓结婚，要在一对男女同居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因此如果不得已以某种形式分居，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来粉饰这个事实。简单说一句，我们各过各的，貌似也不是到哪儿都好用。可在这句话后面再加一句，虽然分居了，但我们还是相爱的，反而显得更加不自然和欲盖弥彰。总而言之，向外人说明情况烦人得很。况且我们原本又有什么必要向外人说明这一切呢？就算对亲戚也是一样，最多也就是徒增他们本不该有的多余的担心。你们这么分居，真的没关系吗？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旧根深蒂固地认为结婚等于同居等于夫妻，所以无奈的是，对于分居我们依旧抱有消极的印象。也许正因如此，当我丈夫说妻子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时，我便说这是在脱离制度，迅速终止了这个话题。我们不过是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和自己想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也有这样的例子，妻子坚称忙于工作东奔西走无暇回家的丈夫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实际上他不过是坚决不想让外人察觉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裂痕。而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因为这个裂痕妻子自己也不想承认，还对他造成了心理上的打击。还有一种情况是，妻子担心离婚带来的经济损失，丈夫又不想因为离婚而丧失社会认可度， 于是两人便标榜他们是族婚夫妻，一副婚姻模式很前卫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分居就是分居，丈夫一个人在外地上班，别管是因为工作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还是因为妻子把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才最终导致的结果，别管夫妻二人是虽然分居但感情尚存，还是已经没有感情了才分居，就算换了种说法说成族婚，分居还是分居。分居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对错之别，不过是夫妻当时的选择而已。即便夫妻间还有些事情不得不斟酌，也不过是要么夫妻二人达成一致后才分居，要么没能达成一致，仅凭一方的选择就分居了，仅此而已。只要一方不想再住在一起了，同居就不再成立了，这就是事实。我再说一遍，结婚等于同居等于夫妻，这种固有观念会限制夫妻的生活状态，使之变得狭隘。没有什么比结婚这种模式下的男女关系更让我们觉得是外界强加给我们自己的，让自己觉得进退两难的东西了。大家最好这样来理解，结婚原本就是一种构造，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找到更高明的处理夫妻关系的途径。人这种动物中的雄性和雌性，有着自由的思考，强烈的感情，适当的理智和割舍不掉的情感，他们却不得不在社会规范中，在既定的法律和无言的压力下，创造出一种男女关系模式，它的名字就叫结婚。这到底是麻烦还是有趣，大家恐怕各有见解。幸运的是，只要我们发现了还有不同居也能快乐的生活这个选项，之后的人生便会超乎我们的想象。